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魔法图书馆与您共读一本好书，分享一句好话。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听魔法图书馆，我是主持人小萱。今天想跟各位同学分享的这本书是台湾绘本作家吉米所作的《拥抱》，由大块文化所出版。吉米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了12年，也为报纸杂志画了许多的插画。1995年，他遇到了人生中相当大的打击，也就是被诊断罹患了血癌。庆幸的是，后来病情被控制住了。吉米因病在家休养了3年，这期间他重新开始画插画。也是在这段时期，他的插画作品开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吉米在台湾开创了一种成人绘本的风格，他自己也认为他的作品超出很多小朋友的理解。他的画是画给大人看的，诉说的对象甚至是自己。但有趣的是，吉米在1998年出版的2本绘本《森林里的秘密》与《微笑的鱼》却获得了各大报刊的最佳童书奖，显然他的书也相当的被孩子们所接受。而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这本《拥抱》是吉米在2012年所新出的绘本，被称为是吉米历来作品中最甜蜜的一本书。故事要从一只红毛狮收到了一个包裹开始。这个包裹是一个小男孩寄出的，包裹里放着一本书，就是这本《拥抱》。恰巧这只狮子是一只认得字的狮子，它会读书，有思想，所以它开始看起了这本书。这本书是献给所有从拥抱中得到温暖的动物与人类。书中的一开始就问道：亲爱的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拥抱了呢？还记得上一次的拥抱是多久以前的事呢？7天前？4个星期前？6个月前？1年半以前？还是很久很久以前？从离开妈妈的怀抱之后，好像就再也不曾拥抱过了。没关系，让我们张开双手，再一次拥抱，拥抱。大猩猩、小白兔、鸟儿、老鼠、猴子，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和那最温暖的拥抱。故事看到这里，狮子忍不住想吐，这本书怎么这么恶心，这么肉麻？狮子这么想着。然而作为热爱阅读的狮子，他还是决定继续看下去。松鼠、猫熊、大象、大白鹅和马，他们也喜欢拥抱，虽然肢体不太协调，但他们还是努力的和小孩们拥抱在了一起。这是什么鬼姿势啊？这是什么纯表情？这是什么奇怪的画面？这是什么恶心的情况？狮子边看边吐槽，独来独往的他才不相信这世上的其他动物都这样。海豚小姐、树懒伯伯、绵羊妈妈、猫头鹰爷爷，还有青蛙王子居然也喜欢抱抱。狮子很骄傲地说，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谁啊？我可是威风凛凛的万兽之王耶。不过说是这样说，狮子还是舍不得丢下这本书，继续看了下去。凶猛的鳄鱼、护崽的母鸡、傲娇的猫咪，还有慵懒的海豹、水中的海星和寄送礼物的麋鹿们，居然也都沉迷在拥抱中。看到这里，狮子开始有了疑惑，为什么他们的神情看起来这样的喜悦？ 为什么他们的身体看起来这样的自然？为什么他们的四周弥漫着一股恬静的气氛？看着他们的拥抱，为什么我似乎也有点感受到了幸福的吸引力？越看越迷惘的狮子对着天空发呆，却看见了白云和蓝天拥抱，蓝天和微风拥抱，微风和阳光拥抱，阳光和大地拥抱。为什么我也变得这么诗意又浪漫了呢？狮子的心态开始有了改变。狮子继续往后翻，他还看到了蝙蝠倒挂着也要拥抱，豪猪顶着背上的刺也要拥抱，食蚁兽能看着蚂蚁拥抱，蓝鲸可以给予最大的拥抱，和无尾熊则是最让人羡慕的拥抱。拥抱能让老虎不吃掉猎物，也能让天鹅包容一切的问题。狮子在月光下读这本书，看着星星得意的神态，看着豪猪温柔的表情，看着老虎浅浅的笑意，读着读着，他突然也好想好想要拥抱。袋鼠、人类和乌龟也喜欢拥抱，企鹅与人、猫和狗也可以因为拥抱而和解，狮子也好想要和草原上的动物们拥抱，但动物们只要看到它就开始逃命。只剩一只小老鼠觉得它没人理，好可怜，勉强的假装也跟着看这本书，看得好高兴。狮子的孤单和陈宁儿这首《空隙》有点类似，歌词中提到了心里的空隙不断压抑，无论跟谁在不在一起都只有自己。心像一颗球又像一个洞，它越大越满却越空，那种矛盾又无奈的孤寂感让人心酸。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听陈宁儿的这首《空隙》吧。听完了歌，我们回来看看狮子怎么寻找拥抱的吧。经过之前推荐这本书给其他的动物不成之后，狮子决定软的不行来硬的。为了拥抱，他忍受羚羊用脚戳他，野猪用头撞他，斑马用脚踹他，但还是没有用。于是狮子偷偷跑去拥抱犀牛，却差点被犀牛坚硬的脚斗死，偷偷拥抱鳄鱼，却差点被鳄鱼拖下去淹死，偷偷拥抱大象，却差点被大象用鼻子卷起抛向远方摔死。忙了一天伤痕累累的狮子却连一个拥抱也得不到，他只能继续的看书。狮子看到了海鸟、大熊、小猪、臭鼬、乳牛、章鱼、刺猬，他们都能拥有拥抱。他不懂，他只是需要一个小小的拥抱，为什么就这么困难呢？于是狮子只好去拥抱大西瓜，但是大西瓜好冰冷。狮子拥抱了大石头，但是大石头好坚硬。他去拥抱小树丛，但小树丛太软弱了。最后狮子只能去拥抱破轮胎。他觉得好悲伤，为什么堂堂万兽之王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呢？虽然狮子很难过，但他并不知道每一棵被他拥抱过的枯树都神奇地冒出了嫩绿的新芽。狮子仍然想要一个真正的拥抱， 他需要一个真正的拥抱，他只想要一个真正的拥抱。于是狮子钻进了书里，他看见了北极熊，经过了长颈鹿，还有骆驼、河马、白马，每个动物都有一个温暖的拥抱。狮子靠在石头上沉思，突然他看见了这本书的封面，就是最温暖的暗示。没有任何一个拥抱该被忘记。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童年。狮子想起曾经有一个小男孩，拥抱着连眼睛都还睁不开的他。他们曾经一起睡着，又一起醒来，曾经一起笑闹，一起庆生。他也想起了他曾失去意识，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在一辆卡车上，卡车离小男孩越来越远，直到小男孩消失在路的尽头。但狮子相信，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一定也会有一个小男孩正惦记着他。狮子在草原上四处的游走，直到狮子往某棵树走去时，看见了有一个男孩也正朝着他走来。你还记得上一次的拥抱是多久以前的事呢？这次又有一个新的包裹掉到了一只粉红猪的头上，等待着他去寻找自己的拥抱。这是这本书的结尾，但下个寻找拥抱的故事却不会因此而结束。那么，在听这个故事的你们呢？你还记得上一次的拥抱吗？还是你已经像那只孤独的狮子一样，习惯了独自一人，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拥有给予温暖拥抱的亲人朋友？其实啊，在看这个绘本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好像书中的狮子一样。一开始觉得书里写的话都好肉麻，不管是人或动物，怎么可能会为了区区一个拥抱去放下自己所有的脾气与欲望呢？但随着一页页的翻下去，我也和这只狮子一样，开始放下自己本来对这本书的成见，想去看看为什么拥抱对动物们这么有吸引力，然后开始回想自己是不是也曾经这么期待一个拥抱。于是想起了从小时候开始，我不也是这样在众人的怀抱中成长的吗？当我还是个小婴儿，我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或者其他的长辈抱着我长大，长大到会跑会跳的时候，跌倒了受伤了也会想要有人来抱着安慰。后来啊，渐渐有了好多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努力，也会用拥抱来支持彼此。既然我们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为什么又会觉得书里的动物们他们的拥抱显得太肉麻呢？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不再需要拥抱这样柔弱又虚无缥缈的东西？还是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在成长与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建立起太多坚硬的盔甲，却不小心丢掉了去寻找拥抱的勇气？面对现实的社会，我们总告诉自己要变得更强更厉害，才不会被挑战所击垮。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好像也忘了要为自己的心留个缝，留给那些能带来温暖柔软的情感。拥抱就属于这样的东西，虽然它看起来轻飘飘的，也没有攻击性，不能帮助自己打败迎面而来的挑战，但它却能在你伤痕累累的时候给你最温暖的扶持 与陪伴。可能是从小到大的教育吧，总告诉我们做人要坚强，身边的人总会告诉我们遇到事情要学会自己处理，要自己去面对这个现实的社会。于是每个人都武装起了自己，把一切的脆弱情绪藏到了身后，也将人与人之间新的距离越推越远了。但我们可能忘记了，人也是个群居的动物，也需要和人交流，也渴望和人分享内心的自我。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韵诗的《眼泪教我的事》，这首歌就要告诉我们，虽然你身体中可能藏了一座雪山，你不允许伤心去融化了难堪，但不管谁说过人生苦短，我们有泪不轻弹，也都想要告诉大家，释放你压抑的情感吧，学会哭才是真的勇敢。
我能感觉你的身体藏了一座雪山，你不允许伤心融化了难堪，请你伸手感觉我的心里留了一片海岸，拥抱你的眼泪释放内心的不安，心若澎湃。
回到拥抱这本书，虽然这是一本绘本，但从书中的内容可以发现，这并不单单只是画给孩子看的书，更是给所有曾经是孩子的大人们看的一本书。其实这种成人绘本在台湾也越来越盛行，从吉米开始，大家发现原来绘本这样的表现方式并不是专门提供给小孩阅读的，也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创作给大人来看。而对成人来说，这样的绘本阅读起来有一种不一样的趣味。首先，因为绘本通常是以少少的字搭配丰富的插图，在阅读起来并不会太困难，平常没有阅读习惯的人也可以很轻易地接受这样的故事。同时因为文字少，阅读起来也可以很迅速，对于现代生活忙碌的人们来说，可以利用很多碎片的时间快速地读完它，没有时间的压力。另外啊，在绘本里的每一张插图都可以给人很多的想象空间，也很适合喜欢天马行空的故事的人。而且图片的传递是没有国界的，可能很多人会受限于语言或者翻译的隔阂，而不一定能读懂文字类的书籍。但绘本不一样，哪怕你不知道文字内容在讲什么，看图说故事也能拼凑出绘本的情节。从这些优点来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喜欢看成人绘本的人越来越多了，而相应的也有越来越多的绘者愿意投入自己的想象力到绘本的世界中。他们不需要去思考要怎么讲一个故事才能吸引小孩喜欢看，而是可以用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的心态去创作一个可以让同为成年人都能拥有共鸣的故事。就像我们今天聊的拥抱一样，狮子在面对失而复得的拥抱时，他的情绪可能是仍然还被众多爱意环绕的孩子们所无法理解的。但对于好多好多已经忘记上次的拥抱在什么时候的成年人来说，很轻易的就能把自己带入狮子的角色。故事中的狮子作为万兽之王，在大草原上独自的生活，享受自己的荣耀，就和我们的生活很像。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自己的国度里称王，也拥有了我们过去所积累起来的物质或非物质的财富。同样的，狮子曾经弄丢小男孩给的拥抱，我们也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了好几次的分别。每次的分别，是不是就有一些曾经亲密的伙伴与你渐行渐远了？虽然刚开始，我们对于拥抱的态度，可能和刚翻开这本书的狮子一样，觉得肉麻恶心。但仔细想想，如果不是狮子坚持看下去，并渐渐打开他的心房，接受了拥抱是最温暖的事这样的价值观，他也不会想要去找寻曾经的小男孩。也许他与小男孩就这样错过了，只能继续自己孤独的一生。那我们呢？就这样孤独下去，自己会甘心吗？是不是也曾经有人给过你让你念念不忘的拥抱呢？不管是亲情，是爱情，还是友情的拥抱，就这样错过那个给你拥抱的人，会不会让你遗憾呢？如果会感到遗憾，那就行动吧。就像故事中的狮子一样，可能刚开始你还不习惯软化自己的防备，别人也不相信你会真的放下自己的武装，而让你们的拥抱困难重重。但我相信，只要有心坚持下去，对方总会感受到你释出的善意，也会愿意给予你相同的回应。如果还不知道要怎么开始，那就先从拥抱自己开始吧。先学会关怀自己，放过自己，不要让自己有那么多的防备与枷锁，然后深深的拥抱自己，告诉自己还是有人爱你的。当你学会了拥抱自己，才更知道该怎么和别人拥抱，而不会刺伤别人或自己。接着推己及人，从自己出发，去拥抱整个世界，拥抱所有需要拥抱的人事物。节目的最后，要送给大家一首台语歌，是来自江蕙的《咖喱蓝调调》。这首由江蕙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也是以拥抱为主轴。他认为，拥抱表示了关怀与安慰，一个小小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不管是亲情的拥抱、爱情的拥抱，或者是鼓励的、安慰的拥抱，都是人生当中最温暖的肢体语言。今天的魔法图书馆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于《拥抱》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呢？你们上一次敞开心房的拥抱是什么时候呢？希望大家都不要忘了拥抱带给人的感动，也可以再提起勇气去寻找让人心情安定的拥抱。如果各位同学听完了这期的故事，也对《拥抱》这本书有兴趣，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立德电台借阅哦。我是主持人小轩，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想法或心得，都欢迎写信到立德电台给我。我们下期再会。